哥林多的信徒在信主以后，除了对原来的婚姻关系有疑问之外，他们对原来的其他的关系也有疑问。现在我们接着来查考哥林多前书的7章17节到24节，看看圣灵透过保罗怎么样解答他们其他的疑问。刘文呢，请你先读第17到第19节。
哥林多前书7章17到19节，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照个人的而行。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，有人以受割礼蒙召呢，就不要废割礼；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，就不要受割礼。受割礼算不得什么，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，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。
在哥林多教会的信徒里面，可能有人在成为基督徒之后，对自己信主之前的情况感到很不自在。比方说吧，犹太人曾经受过割礼，信主之后，有的人可能很想除去这肉身上的记号，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人得救是单单凭着信靠耶稣基督。而外邦的信徒呢，他们很可能受到坚守律法的犹太信徒的鼓吹，认为除了相信耶稣基督之外，还必须要受割礼才能够得救。
在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提到有割礼派的信徒，他们带给外邦的教会不少的困扰。
是的，在哥林多前书这里，保罗强调说，受割礼算不得什么，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，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。在加拉太书的6章15节那里，他也强调说，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。我们把他们合并起来，就很清楚地看到，一个人信主之前之后有没有行过割礼，都不会影响到他得不得救。因为真正得救的记号是，这个人会乐意去遵行神的诫命，他会变成一个新造的人。
换句话说，一个人在信主以后，应该把注意力放在神的诫命上，有更新的表现，不需要太介意自己从前的情况。
没错，在接下来的第20到24节，继续说到这方面的事情。
我来读哥林多前书7章20到24节，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，仍要守住这身份。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？不要因此忧虑，若能以自由，就求自由更好。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，就是主所释放的人；做自由之人蒙召的，就是基督的奴仆。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不要做人的奴仆。弟兄们，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，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。
这里暗示哥林多信徒在成为基督徒之后，可能对要不要改变自己原来的身份感到困惑。比方说，有的信徒本来是做奴隶的，信主之后认为主耶稣已经释放他们了，就有点困惑，不知道是不是应该争取自由。
没有那种经验还真难开导他们呢。
虽然保罗没有做过奴隶，但是他根据对当时奴隶制度的认识提供了一个大原则。他劝导他们说，在成为基督徒以后，应该守住自己原来属世的身份，不需要故意去做任何的改变。
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想想看，如果当时的奴隶在信主以后都起来积极争取自由的话，那会带来多么大的混乱。严重起来，他们甚至可能因此丧失生命，因为当时奴隶的主人有权致死他的奴隶。
没错，保罗不希望他们因为要争取自由而遭到杀害。相反的，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常常鼓励做奴隶的信徒要更加顺服他的主人，更加忠心的工作，用好行为来感化他的主人归信耶稣基督。
世成，在哥林多前书7章22节那里提到原来的自由之人要变为奴仆，也请你解释一下好吗？
好的， 保罗在前面说过，信主以后不需要刻意去改变自己原来的属世身份，不过呢，在主里面的属灵身份倒是自然而然的会改变了。比方说吧，做奴隶的人原来不只是身体受困，连灵里都被今世的王，也就是撒旦所捆绑，信主以后就被主耶稣从撒旦的罪恶权势之下拯救出来，变成自由之人了，可以自由地敬拜神、侍奉神。而原来我行我素的自由之人，在信主之后就变成主的奴仆。这意思是知道约束自己，只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。
我明白了，基督用他自己的生命做代价，把我们买赎回来了，他才是我们灵里真正的主人，而且这位新的主人爱我们，甚至为我们舍命。
对，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来说，保罗提醒我们要珍惜的是我们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和新身份，却不需要太介意我们在这世界上原来的身份。好，我们接着来查考使徒保罗怎么样解答有关守独身的疑问，就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的7章25到40节。请刘文先读25到31节。
哥林多前书第7章25到31节。论到同身的人，我没有主的命令，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，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。因现今的艰难，据我看来，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。你有妻子缠着呢，就不要求脱离；你没有妻子缠着呢，就不要求妻子。你若娶妻，并不是犯罪；处女若出嫁，也不是犯罪。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，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。弟兄们，我对你们说，时候减少了。从此以后，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，哀哭的要像不哀哭，快乐的要像不快乐，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，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，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。
使徒保罗首先声明有关同身和有关守独身的问题，他并没有直接从主而来的指示，不过他也不是随便发表一些意见，因为他是主耶稣忠心的仆人，圣灵必定会赐给他当说的话语。在刚才念的那段话里，保罗要信徒安于现状，意思是已经结了婚的不要想解脱，而还没有结婚的如果想结婚也没有什么不对，不过保罗倒是建议他们守独身。刘文呢、保罗提到什么理由呢？
他说因现今的艰难，意思是指当时的处境很艰难，对吗？
对，他们当时的处境怎么样艰难呢？从世俗的角度来看，世局一直都动乱不安，再从属灵的角度来看，在初期教会的时代，信徒们多半认为主耶稣很快就要再来，他们想起主耶稣说过，在他再来之前，地上会有各种灾难。那么如果有家庭之累，逃难会更加的困难，遇到了妻离子散的时候会更加痛苦，而且当主耶稣真正再来的时候就是世界末日了，到那个时候这世界上的物质都会消失，所有的关系也都会结束了。
难怪在第29节那里使徒保罗说时候减少了，对活在今天的我们来说，那个时候更是减少了。
没错，除了这个理由以外，保罗还有另外的一个理由。请刘文接着读7章32到35节。
哥林多前书第7章32到35节。我愿你们无所挂虑，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，想怎样叫主喜悦；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，想怎样叫妻子喜悦。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，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， 要身体灵魂都圣洁，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，想怎样叫丈夫喜悦。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，不是要牢笼你们，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，得以殷勤服侍主，没有分心的事。
保罗提到守独身的另外的一个好处是可以更专心地侍奉主，不过已经结了婚的信徒就不可以用这个理由来提出离婚了。
时辰啊，
嗯，
在第34节那里说到，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，要身体灵魂都圣洁，这会不会让人误解，以为不结婚的信徒比结了婚的信徒更圣洁呢？
希望不会有这种误解。这里的圣洁比较着重在奉献身心灵、专一侍奉主这方面。已经结了婚的人要分心去照顾配偶和家庭，不像单身的一人吃饱全家吃饱，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侍奉主。不过呢，保罗在前面也提到过，没有独身恩赐的人还是结婚为妙，否则也是不会专心侍奉主的。所以保罗在最后那里总结说，不论单身还是结婚，都要行得合宜，为的是能够殷勤专心地侍奉主。接下来还有一段劝勉，请刘文接着读36到第38节。
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36到38节，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女儿不合宜，女儿也过了年岁，事又当行，他就可随意办理，不算有罪，叫二人成亲就是了。倘若人心里坚定，没有不得已的事，并且由得自己做主，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女儿不出嫁，如此行也好。这样看来，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，不叫她出嫁更是好。
有的圣经翻译本根据新约原文希腊文的含义，把他的女儿翻译成与他订了婚的处女，所以这番话可以是给做父母的信徒，也可以是给订了婚的信徒。在古代，父母有权决定儿女的婚事。保罗的劝勉是，如果父母和子女，特别是女儿，双方都愿意，就可以让他不结婚。对于那些个订了婚还迟迟没有结婚的信徒，保罗给的劝勉是，他们如果像他这样，在生理上控制得住自己，就可以选择不成婚。所以要根据个别的情况来决定。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最后的地方还有一段话，对守寡的姐妹说的。
我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39和40节。丈夫活着的时候，妻子是被约束的，丈夫若死了，妻子就可以自由，愿意再嫁，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。然而按我的意见，若常守节更有福气。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。
保罗认为丈夫过世的姐妹是可以再嫁给主里的弟兄，不过如果不再嫁就更有福气。
我记得在提摩太前书第5章第14节那里，保罗倒是劝年轻的寡妇要再嫁，以免掉进试探里面去的。
没错，我们看到保罗虽然觉得守独身比较好，但是他也提醒信徒，每个人的呼召和恩赐不相同，该结婚的不结婚反而使自己落入试探，那就不如结婚了。好，我们已经把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查考完了，请刘文带我们祷告吧。
好，我们来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谢谢您在创造人类之初就设立了美好的婚姻制度，使人免于犯罪，也谢谢您感动一些人守独身，为的是更专心地侍奉您。但愿我们都照着您的心意而活，不至于虚度此生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
阿门。